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的一开始是粉丝在脸书私讯的留言，这位听众叫 Amy， 他留言提到说，今天第一次听你的广播，感谢分享房产资讯，但是呢，节目广播声音确认 Face 的杂音非常大，导致开车开蓝牙的时候啊，听得不是很好听，然后转大音量的时候耳朵又非常的不舒适，建议可以听听看其他人的 Podcast， 大家的声音都处理得很干净，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 Amy 的留言。其实啊，在 Amy 之前也有许多安粉们都有回应到声音品质的问题，安琪拉也意识到，但我本人真的对音乐剪辑很没辙，大概也是不懂也不熟悉要如何进行后制，把声音处理得干净又好听，就干脆直接找人帮忙。重点是找人帮忙时那时候还超好笑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就是对方剪好音频的时候，我还跟对方说这声音怎么那么小声啊，那对方竟然还那个录影佐证说你的声音没有问题啊，音量没问题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的播放器的音量调到了最小声，所以我的声音才会一直觉得说怎么那么小，当下真的是超级糗的。所以呢，你现在可以算是说收听的前30几 Podcast 都是有一位连音量都不会注意到的菜鸟在这边胡乱剪出来的，所以也真是辛苦现场各位安粉们的耳朵了。那些早期的音频你们还愿意听下去，真的都是真爱啊，我真的是真心感动你们这些安粉。不过呢，从第31集开始呢，因为我有请专业的小帮手帮忙，所以呢，现在的音质应该相对的就是处理得很干净又好听。所以艾米啊，你在开车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放心的播放音频喽。喜欢节目的安粉们，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那我们就来回到正题，你喜不喜欢看 TLC 旅游生活频道的节目呢？其实安琪拉我自己本身就是特别爱 TLC 一系列的房屋装潢的节目，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节目就是每一集一定会看的抢标房地产，它是在 Arizona 亚利桑那州三组的团队在那边抢标法拍屋，而且呢，他们在那边观察屋况的时候很好玩，有一些人甚至要把耳朵靠在车库里面听听看，有没有东西，有没有车，最后要抢标的时候还在那边互相呛虾。最精彩的就是他们开门进去的那一刹那就能够知道他到底是中乐透还是呢买到了一间烂房子。法拍屋就是如此的有魅力，风险大，但是随之伴来的也是利润大。因此我今天就特地邀请到一位实际在法拍屋市场工作的好朋友东哥来到设计师爱开房的节目，那我们来欢迎东哥。
Hello 安粉们大家好，我终于如期的上安琪拉的节目了，之前敲很久，
真的是时间敲很久的。我们真的很开心东哥来到安琪拉的节目。那东哥呢，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东哥经济学的 Podcaster， 很厉害哦。
没有，就是自己有将我自己投资啊，比如说我有投资比特币、股票、美股，或者是房地产，就是把我的经验跟做一个 Podcast 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以及我现在正在做的法拍。
就是东哥在投资理财方面也很厉害，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听听看东哥经济学的 podcast。 但是呢，这集的主题就是法拍屋，也就是东哥的本业啦。我也蛮好奇东哥你当初是如何踏入法拍屋的领域。
好啊，这就讲到我的故事。其实我原本我是念商科啦，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接触还蛮多什么比如说不动产相关的税法，以及老师呢怎么投资，从其实大学就有这样的观念，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房，然后之后毕业就是会有工作嘛，到我做真正踏入法拍屋这个时候我已经看了500间房子了。
哇，
然后中间
你看的比我还多耶。
对，然后中间自己就是也有买的一些经验。那最重要最后真正的契机是为什么，我最后一份上班族的工作是在那个软体业，就是我是做 APP 的算是 PM， 然后呢 就是被一位同事，就是跟安琪拉一样是做 UI designer 的一个女生。那因为我们最后就是在职场上最后一个专案是就是跟房屋有关的 app，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做，就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很天马行空，自己就是在乱搞，跟实际上的市场是很不一样。那总之他离职后，他就也蛮有挑战性，他就说他希望他在30岁前自己要有业务的能力，所以他就鼓起了勇气去应征。他是做那个商众不动产，跟我不太相关，但是他就跟我分享说，欸，他去所见所闻很多，然后就让我一觉得好像很 interesting， 然后我就想说跃跃欲试，加上之前已经就是自己就乱研究法拍，已经研究很多，就想说那我不要跟，我就不喜欢跟人家一样，所以我就去应征法拍，然后就投很多履历，看谁愿意收留我，这样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嗯，
然后呢就收留了，收留了以后呢，你就正式踏入法拍屋了。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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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不过我相信你应该也有看过《抢标房地产》那个节目吧？
欸，我是没有看啊，但是我刚刚听你的描述的话，其实我们台湾一般应该不太是这样，就是一般看到房子，然后我们就是会带客人或者是你自己去那个法院投标。那通常投标你就是写好标单，它大概有半个小时让大家去投，半个小时你最后就是看投几张，然后它之后就会开，直接开票，然后就是最高的那一个人就可以获得这间房子，这样就是我觉得应该有很感受很抢标的感觉嘛，但事实上就是这样。那有时候会是通讯投标，就是寄过去。那像现在今天疫情不是就很严重嘛，
对啊，
然后我就看到公司群组的说啊，法院就是怎样怎样，可是因为法律人就是写的东西就是看的有点模棱两可所以感觉之后应该就是会变成这几天非常时期，也许就是会用通讯投标，就可能不会去那个法院，因为毕竟好像
你是说类似线上投标的概念吗？
不是，就是写信寄过去。
哦，
对，就是通讯，通讯，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样就寄过去这样子，流程可能就不会让大家在那里群聚这样子。嗯，
哦，了解。因为呢，我那个抢标房地产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TLC 节目啦。然后呢，他在里面就有提到说，就是会有人啊，因为不爽自己房子被法拍掉，他就在马桶里面灌水泥。
哦，
对，
其实这就是沟通，我觉得是难免啊。像通常啊，房子会被法拍的人，我自己虽然说我没有到他们那么多年的一些经验，但是我跟一些前辈们这样子，这样跑跳看，就是通常房子会被法拍的人，他通常就是可能信用控管能力比较没那么好。
嗯，
搞到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承受，然后被法拍。当然也是有少数，他可能做生意或者是反正总之就是欠钱，或者是比较少数的是因为继承啊，或者是离婚要分割财产，但大部分都是因为他的财产没有控管好，以至于他欠钱被法拍。那你说灌水泥那一部分当然也是有，但这我觉得就是我算是代表嘛，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沟通的，但是其实那个都还好，因为法拍屋大概就是这样，你可能第一拍是市价，但是也是不一定，有时候法院会估的比市价低，所以你第一拍就是可以进场，所以你要对行情非常的了解。那再来就是第一拍如果没有人买，第二拍就打八折，第二拍就是又没有人买，就是留到第三拍继续打八折，你就是可以一直打折。可是假设你今天买这间房子它的行情是1000万，你可以买到比如说你真的比市价便宜，可能就是900万，那他把你说什么灌水泥或什么，其实那个真的是花一点点钱就可以去弄好，总和下来你还是买了一间房子是比市价赚。
嗯，
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说就是台湾的法拍屋啊，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原屋主他会去蓄意破坏的这些问题，
但我觉得是沟通的问题。所以像我们就是代表的专，我们就是之前会先去跟屋主沟通，那再来我们可能就会去跟他谈啊，就是可能给你一些宽限，或者是会给一些搬迁费，比如说就是说因为他就已经走投无路了嘛，然后就跟他说那这几个月，可是我们会算给你这一些钱，让你往房子好好的给我们，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已经买到 比市价还便宜，然后希望可以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他保不住房子，那我们给他一点钱，就是去就是从人生重新再开始嘛，重新那个，所以其实我觉得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对对对。
哦，所以就跟在美国的那个方式有一点不大一样，就是人家法拍的时候才知道啊里面什么状况，因为呢可能原屋主是跟银行去做协调沟通的部分，但是呢在台湾的话反而会有你们这些就是法拍屋的算是专业领域的人会去跟原屋主有做沟通协调的部分。
不过你刚刚说的那个状况啊，其实台湾也有可能，就有一些人他觉得我就自己去标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就是付你们服务费或怎样，因为我刚刚有说了是价高者得标，那你第一名假设你是标1000万，那你第二名你可能800万，那你中间不就跳空了200万，他就是可能对行情不像我们那么的了解，那他可能为了省服务费他好1000万他买到，然后他可能比较没有经验，他就觉得这就林北的房子，没错就是林北的房子，就是可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诶他没有想到一些就是要去处理这个，然后人家可能就很不爽就去弄你，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能就是找专业帮协助，就是可以创造出三赢，然后他可能就觉得哦点交，然后人家很不爽就去把它弄就是你刚刚说搞砸，那其实台湾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对啊。
了解。那我也蛮好奇的，像我们这种一般老百姓，就包含安琪拉我自己啊，我到底要如何接触到这些法拍屋的资讯呢？
一般的来讲的话，你上那个司法院法拍屋的网站，那个法院都会公告，但是我相信应该一般的人看不太懂。诶，安琪拉是设计师背景吗？
对啊。
对啊，那通常可能法律背景也比较看懂，因为法律的公文就是会写的文绉绉的，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就是法院都会很详细的记载，这样子就是你要看最新资讯，司法院法拍屋上面都会有。
所以你们就是平常都是上那些法院的那个资料，然后去查询说那些房子是哪些，然后你们就实际去探勘嘛。
对，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因为有些房子是很麻烦或不能做，或者比如说凶宅我们要调查清楚，要公司有专门的法务，就是因为那个资讯量很多，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可以卖给一般客人的才会买。那通常比较会成交的就是附近的邻居，因为法拍屋是不能看室内的，因为他还没有被拍卖前还是前屋主的，他房子都要被卖了他还给你看，已经超北宋
了。对啊。
对对，所以其实就很多人会问说请问可以看室内吗？不行啊，如果你敢看的话他没有把你轰出去不错，他也很不爽。因为这种东西他被法拍嘛，然后其实也大家都会去看，然后就那边房子有被看，然后邻居就一直觉得怎么会有人来看，然后大部分会脸面会挂不住，就不要再看啦，我已经把债务处理好了。但是其实处不处理好那是他自己讲的，因为法院会公告嘛。但就是这样啊。对啊对啊。
不过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就是我也蛮好奇的，因为安琪拉我毕竟是个小菜鸟啦，对于法拍屋的市场完全是一概不知，我也蛮好奇说就是近几年来法拍屋的市场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跟房市还蛮像的，安琪拉应该有一直在关注房地产，从去年就是武汉肺炎，反正就去年年初，现在是讲2021年吧，从去年开始房市就开始变好。那在这之前是往前算5年房市是淡的，那为什么法拍会好呢？那就是因为目前的市场还是那个卖方市场，也就是说买房子的人他出来要买房子，可是他就是买不太到，他去中介市场他也买不到房，所以他可能就是找不到，他就来找法拍屋，很多自住客是这样，所以他们为了因为很想要找到房子，他可能就是为了要抢赢，他就会加钱加到可能很接近市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已经相中他家那一间社区，他非常的喜欢，他就是要住那边，但是自住客市场就没有人要卖啊，就是大家都住那边，可是法拍屋竟然有一间，然后邻居干就赶快抢啊，然后虽然说不能看里面有什么怎么样，因为其实他们也觉得 who care， 因为同一栋社区其实格局都差不多，然后可能对那个邻居的状况也大概知道了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可能他家还有一个金库有没有，好愿意就赶快去抢标有没有，通常都是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少数的状况会标出超出我觉得市价很多，然后我觉得满头黑人问号坏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一定是邻居知道了我们不知道的资讯，他愿意花大钱去砸，对，我觉得一定是有这个原因在。对
啊，这好好玩哦，因为其实啊 就是我看的节目那个法拍屋啊，主要都是投资客嘛，他就是赚价差或者是长期收租的。可是听你这样子下来，就是台湾的市场也是不少人啊来买法拍屋的，甚至还有不少成功案例。而且真的有办法买到五折以下的房子吗？
嗯，现在比较不可能。但是你说投资客，以现在的市场，因为像安琪还有在关注那个房地产嘛，
对啊，
大家知道房地 2.0 那个七月要上路，所以我目前市场第一线是投资客、投资公司都不见了，因为要课税，所以他们不见。啊，你说投资客跑哪去？他们去玩吃粉，比较高级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些法拍屋等于都是那种自助客来买，所以比较不会有那个投资客的问题。因为以前啊，就是大家现在五月要缴综合所得税嘛，那
对啊，
法人就是公司，就是盈利事业组织，也是五月要缴税。那我们如果是个人，像安琪拉好像是上班族嘛，那我们是累进税率嘛，52%、20%到40%，所以你就是赚越多，你就要缴越多的税。那他们投资客为了要避免这个高额的税，所以他们就会成立投资公司，然后因为公司一口价就是20%，以前是17%。
对，
他不管，那你怎么样，你就是比个人的还就是还便宜，而且公司还可以用一些费用发票来抵，所以才会以前会成。但是因为现在税制的关系，然后政府现在热钱很多嘛，政府就是比较抑制，就是房价这么高，居住正义嘛，所以推出了这个房地 2.0、所以呢，投资公司就没有招，他们就不会这样玩，因为他没好哈，因为房地产他也是要被课很多的税。对，
老实说，其实我还蛮赞同政府这一次的作为的啦。虽然说就没有真正达到囤房税，没有真正的达到这些投资客啦，但是我觉得说，就某方面来说，至少是循序渐进的变好。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循序渐进，就是有时候揠苗助长，可能也不是说，对，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但是有时候还是一步一步来。我觉得，
对对对，
还是要相信专业，毕竟要考上公务员也是不好考的嘛，什么高普考。
我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相信国发局，对不对？
我对啊对啊，我是不太会去靠北他，因为我觉得考量到我们一般小老百姓没有考量到的东西，这样子。
对啊，那么多专家顾问在那边，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很明显啊，因为我们每一周都会开检讨会议，之前就很热，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新闻，我之前有在我的群组分享，就是大概几个月前吧，我有点忘记，英哥有一个从化区的那个。59张标单的意思就是说那一间那个法院有59个人呢。哇，要是现在被群聚都中标，不要来开玩笑。意思就是一个房子有59个人去抢吗？真的是太夸张。59张标单就59个人去抢一间房子，然后后来隔天就上新闻，然后就哦，真是就是今年度最夸张啊。不过税制出来之后就没有这样了，就是正常。
真的是税制出来了以后一切都变正常，不然的话就是前几个月就是预售屋的市场也是疯狂，真的是
就是可能一直印钱嘛，然后股市之前不是涨，最近虽然说大跌，但也是算我觉得还是高档了。
对啊，我是觉得也还好，我还顺便趁机买了一点美股。
对，安琪拉感觉是保守的人，因为我也会听他 podcast， 我礼拜五晚上都会去跟就是其他投资 podcast 的理财会主持房间。然后就是昨天晚上就听到好像很多人在哀嚎，因为他们好像有玩期货或杠杆，然后弄到可能大家心情就不好。
那个是我连玩都不会玩，我得跟东哥讲，就是因为我不会玩，所以我就倾向保守，我就只买我看得懂的。
我也是，我之前就是反正就有研究过这件事情，女生通常都比较保守，我觉得跟生理结构有关系，男生就自己很厉害，然后就是冲一冲，就是航海王的路上半路他就翻船了。但是我现在在笑有点过分，但是昨天那场景好像每个男生都很伤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不要太嚣张哈。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你是否梦想过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好几间预售屋，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你是否是一个小资族，手头资金不多，比起一口气就要投入上百万头期款的中古屋，预售屋可以分期付款，这样的选择更吸引你。
与其漫无目的的看房，买到房子后又出了问题，不如在出手买房之前，系统性的了解预售屋的买房知识，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造成不愉快的买房经验。
没关系，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设计师爱看房这次要推荐的是乔王与安琪拉在好好好学校一起开的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
我们知道买房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帮助想要购买预售屋的你尽可能避开想得到的风险，用漂亮的价格买到心目中的好房子。
不管你是还没开始看房，已经看房一阵子，或者想要换屋，这门课专门是为了购买预售屋而设计的房地产课程，能解决你买预售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看房时能够理性分析，不怕踩到雷。
这门课的第一章会教你如何先做功课，带你了解行情，判断需求，并且算出预售屋从签约到交屋的所有费用，让你可以合理评估财务状况，避免发生买到不适合的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扛不起房贷的悲剧。
第二章会教你到接待中心现场看屋的注意事项，你可以知道如何拆穿话术陷阱，看懂平面图的玄机，并且问对关键问题，才不会一直被代销或者建商牵着鼻子走。
第三章是议价签约，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小 paper 谈到好价格，看懂预售屋合约书的陷阱，妹妹嘎嘎，让你在买房当下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及交屋之前争取到好的贷款条件，才不会签约后产生各种麻烦的纠纷。
第四章是客变交屋，把握客变期装潢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弄清楚验屋注意事项及各项费用，让你可以安心入住。
另外还有好康大放送，额外加码价值5586元的三大赠品，包含了一独家预售屋看房必备检查清单，二新手必备买卖合约懒人包，三一键搞定合理房价筛选表。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你是小资族，也有能力买到好房子。
现在就点选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让乔王与安琪拉用多年的知识与经验，陪你走过这段独一无二的购物之旅，成功买下理想中的好房子吧。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内容，
我们要再回来到法拍屋的部分了。所以刚刚其实东哥已经有讲到说，其实法拍屋啊真的都是有办法买到低于市价的，就是五折以下是不可能，但是八折应该都是大有机会啦。
五折其实也是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一间超级烂的房子，就是可能像鬼屋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没有人要，
要看有没有人愿意住吧。
对，但是它其实是有价值的，比如说凶宅，假设就是它可能十几年前啊，怎样什么，反正就是屋主自杀，可是它那个地点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是像安琪拉在看房子知道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再来就是土地，对不对？经济学老师有教，资源有限，欲望无穷。那在房地产世界，什么资源就是土地啊，它就是会越来越贵嘛。那政府可以 QE 他妈一直印一直印，但是土地就是限量的。限量是残酷的，所以呢，虽然他大家觉得这个地方不要买很糟很糟，可是经过时间验证，你买到当时的五折，未来他凶宅 whatever 又怎样？
对啊，那个请个法师过来镇压一下，消灾解厄，然后呢弄一弄就搞定了。
对啊，你过了几十年，他你那时候可能他要1000万，你500万买到，那你过个时间久了也不可怕了，就是他还是会涨回他。依照我多年，也不是多年，也是有好几年这样。像以前很多的学校或什么，哪里没有死过人啊？但是我现在这样讲，一般人还是会蛮 care。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的就是会卖给一些他不怕的人，但他真的就是可以买低于很多，但他未来就是已经不可怕，或者在改建怎么样，鬼魂都不见了的时候，他就回归市价。那他真的就是暴走。
30年过后，魂都已经走了吧，都已经投胎变成人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看人，但是通常我们这个是非常机会，就是有时候法院他没有调查到，那我们就是会尽量去知道说，哦，他有凶宅，即便是人家说，哎，是上一手屋主，但是我们只要去打听到说，没有，他十几年前有屋主在那边自杀，就是都一定要去跟客人讲，因为我觉得这也会造成心理的可怕，就是会觉得，哎，这样好像不太 OK， 对啊，
对，所以就是刚刚
整个法拍屋听起来很美好，就是除了凶宅以外，但我相信它应该也暗藏着许多的陷阱还有风险吧。所以那在东哥你们在看法拍屋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呢？除了凶宅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凶宅啊，然后再来再比如说法院会分点交或不点交嘛，那什么是点交？点交就是法院会点交给你，但是这个就比较可能就是比较没有技术性，所以可能一般很多散户会去标，那他标到可能就会跟市价差不多，就因为你会我会大家都会看个书就会，所以就比较没有利润。那不点交就是比较多一些美稿，因为我们也会跟一些律师配合，那所以找我们就是会处理到空屋点交给你。那我觉得有什么风险我倒觉得还好欸，就是我自己这样做我觉得没有就是风险是还好啦，就是我们会空屋交给你，那就是住一间干净的房子，就是把事情处理好圆满的结局这样子。
又或者是请法师过来把魂给赶走
就是我是没有就是卖过凶宅，因为我都会只要跟客人说那是凶宅，他们就说哦那他不要，然后就没然后了所以什么法师赶走我可能问问看同事他有没有卖过凶宅，因为一般他们也蛮讨厌卖凶宅，可能会觉得运不好或者啊，其实我个人是不太 care， 但是我都会跟客人说诶这个是凶宅，但其实以目前台湾的现状是大家是会忌讳的，所以我也没有成交过凶宅，这里就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相信会听安琪拉音频的人啊，大部分都是想买房子的人。那这样子就是聊下来的话，我相信也不少安粉们有考虑再买法拍屋的这部分。所以东哥，你可不可以就是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公司啊有做的服务啊，还有知识以及经验。
我们的服务就是会空屋点交给你，那其实中间是有蛮多流程的啦，看要不要跟大家介绍，可是我又觉得会不会你们觉得很无聊或者是怎么样。那重点就是会就是空屋点交给客人，这是重点，那你就看那个价格当然也是说是客人自己决定，但是我们会依照我们的经验，现在行情多少以及当天的投标人数多，比如说那一间他1000万，然后可能现在800万，因为我们比较熟，我们就去去看说现在没有什么竞争对手，那你可能加价加一点点就810万，那你就买到了，你就不用跟大家抢对，我想这可能就是比较专业部分，就是价格的问题，你就可能不会说买的超过可能第二名很多这样子，
就有点算是说你们是议价的小帮手啦，然后呢也帮忙确保就是这个房子是干净的。
对，然后中间就是处理到空屋点，因为我发现屋主其实也很讨厌就是弄这些流程，跟法院还有跟前屋主有接触，他们就不要，为什么要 我只是要买一间 OK 我要的房子这样子。那这里如果就是想说我来上安琪拉节目，有人就是自助客他有现在要找房子，我就想说可以给一个特别折扣嘛，像今天是 Angela 嘛，就是20210515，就是如果说你有需要，就是有要刚好近期有要找房子，我会整理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再给你们挑。如果假设有合适的物件，因为法拍屋就是这样 ，chance 也不一定，这样子就是一个小小的优惠跟福利这样子。
哇，真的是太谢谢东哥了。当然啦，我这个音频的话，应该是2-3个礼拜以后才会播。
哦，没关系啊，没关系啊。
对，但是呢，刚刚东哥就有提到说，就是如果啊你最近就是看预售屋、中古屋都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房子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考虑去联络东哥，然后呢让东哥去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法拍屋的物件提供给你参考，说不定你可以因此挖到宝，甚至买到低于市场价位的房子，那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好，还不错啦。对啊，
那你最后要不要分享一句话，就是给就是有在考虑法拍屋的安粉们呢？
我在想你的听众应该都是自助客吧？
对，都是以自助为主。当然也有投资啦，不否认。
一句话我是想不到什么一句话，但是对房地产整个而言我觉得是平稳往上涨，所以如果你刚好有那个预算，现金流都控制 OK， 然后你也买到一个你喜欢的房子，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但是法拍屋我觉得真的 不强求，因为现在的市场物件真的就是僧多粥少，要买房子的人人多，物件没有。有的人就为了标到，他可能每次大家去投标，然后我们建议他，然后他就没有买到，他最后他就觉得他一定要买到。对，有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哎、欸。因为他就买不到，他实在是很喜欢那边，或者是市场上就没有。但是如果我觉得，因为刚刚有讲到啊，资源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你真的有要购物的预算，或者是一些购物嘛，或者是你自住，那就是
或自产这样子。
对，自产，你应该常在听安其他的节目，可能一些美港都知道了，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对，
嗯，其实东哥刚刚我觉得他是有讲到个关键，就是现在的趋势，房地产的市场是僧多粥少。其实我也蛮讶异的，我本来想说那个因为现在打炒房的关系嘛，应该很多物件可以试出来，那就会相对的就是价格会比较好谈一点，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一回事。
对，然后以前也会觉得，以前当上班族会觉得啊，怎么可能？什么自己做之后才发现，天哪！就是每天一直在看，跟市场非常贴近，就发现，现在真的是实价登录有一点是落后指标了。就是你比较好的区域，是因为大家都要买，
对，
那都要买，你不管是去跟中古屋或怎么，那大家都要买，那怎么办？就是往上加了。你当年比如说你买十，像我以前就是讲嘛，就是买某地，他说我讲买的很便宜，但我也不可能就当时那个价格卖给你。我想每个人都一样，比如说我以前台积电买很便宜，然后我现在也不可能，
你现在也不可能台积电用200块卖给别人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样道理，就是比如说什么炒房什么很可恶什么，可是你换到股票市场或什么也是一样啊。像我比特币去年买6000块美金，我也不可能6000块美金卖你啊，现在不是6万多了嘛，对啊，
对啊，没错。
所以就是这就一切就是市场嘛，但是当然也是不可否认有什么投机客，或是但是因为这次税制，我亲眼看到就是投资公司都不见啦。
赞，这个就是要请安粉们放心的。如果你是真的就是爱买房自住或者是想要自产的话，现在的竞争也许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激烈了。
哦，很明显，
因为投资客走了。
对对对，那就是最重要，我觉得就是现金流了。大家每天看每一间房子背后的故事，可能现金流搞不过来才装潢美美，然后就被法拍。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想要跟大家提醒，就是现金流，因为我自己有经营小小的事务所，大家看到大家怎么样，财报很漂亮啊，损益表啊都是正的，但是为什么会黑字倒闭呢？就是出现在现金流。所以我就是还蛮鼓励大家，真的是要你要正视自己的现金流，然后你真的每个月可以养这个房子。那养房子不只是什么房贷啊或什么，你还有一些税费嘛，像安琪拉买过房子，我们现在五月还要缴房屋税，对不对？
然后我已经缴完了。
对，然后之后还要缴地价税，然后可能房子假设你租人，还有一些装修费用，这些你都要考虑清楚。你可以高抓，就是不要为了买房子买房子，我觉得都是要量力而回，然后不要就是你超过让自己压力很紧，到时候被法拍，这也得不偿失。也是有看过有的人买法拍，然后弄自己财务控管没有弄好，爆掉又被法拍。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量力而为啦，有真的有能力，然后重点是现金流，现金流真的是卡得过，那我觉得自产是不错，因为长期就是类似存钱嘛，你长期是稳定上涨的，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对，然后东哥真的是讲到了现金流这个重点，我也是非常的认同啦。就是买房你真的是要量力而为，
对，
这真的是真的是要不得啦。如果你要硬盯的话，然后又没有资产的话，就真的很容易会发生法拍的这些问题。没有人想被法拍。
对，这是我亲眼看到，所以我也是就是想说跟大家呼吁，因为我自己也之前待过事务所，也知道说很多企业是不错啊，也赚钱，但是到最后因为卡在现金流黑字倒闭。那我们不要讲企业，讲到我们个人假设是一间公司，那也是一样啊，你的现金流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有现在是斜杠嘛，对不对？斜杠收入像安琪啦，或者是本业收入啊，你就是去让你自己有现金流之后，让你比较有余裕，不会说一怎么样风吹草动你就完了或者是怎么样。你一旦这个收入没有，你还有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可是虽然讲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关，但是我自己是还蛮有感觉，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时间点啊，就是讲这一个其实是更有感的。
对啊，好像很多人失业是吗？
就是你看旅游业都已经惨淡了一年多了。
对 对，所以就是
导游必赔怎么办？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大家真的要量力而为，对，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好，我们也很感谢东哥，东哥今天真的是分享了蛮多就是法拍屋的资讯。如果呢你有兴趣想要买法拍屋的话，你可以就是在下方我们会提供一个表单连接，然后呢你可以去联系到东哥，那再由东哥与你去做一对一的咨询。
哎，一对一再说了，反正就是我会看他的需求，然后之后再跟他联络这样子。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决定了。反正呢，就是有东哥在，不用担心。
好哦，好哦，好，今天很高兴可以上到那个安琪拉的节目。
嗯，不客气，那也谢谢东哥。好，如果喜欢这集音频的安粉们，那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哦。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